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非常高兴跟听众朋友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来一起来关心啊一些本周看到的重要的一些新闻。那么尤其是关于非法移民走线呢、啊、现在呢是越来越难了。那么居然还有两名中国人哈、啊、是因为偷渡而被判刑，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有在英国的华人女生啊是受到诈骗啊，有假的警察说他在中共通缉犯的名单上面啊，这又是怎么回事？那么也有专家警告说，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的话，在美国是有法律和身份风险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哈，这些新闻。那么关于非法移民走线呢，现在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呢美中两国时隔五年之后再度重新合作，开始遣返非法移民。日前呢在跟中方协调之下，美国用大型的包机遣返了116名的非法移民回到中国，而且呢预告说未来会跟中共政府部门呢共同安排更多的遣返班机啊。那么其中呢，厄瓜多尔是美洲唯一向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入境的中大陆国家，成为了中国人润美的跳板哈，就是跑到美国的跳板。那么厄瓜多尔的外交部6月18号就宣布说，因为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增加太多了，7月1号起呢就暂停了跟中国的免签协议啊。我们来请雪梨具体来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呢走线呢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在7月5日的时候，关岛的联邦检察官宣布说，两位中国公民，一个是61岁的董成才，就是音译的名字，还有54岁的唐永斌，这两个中国公民呢，他们密谋从这个塞班岛非法运人去关岛而被判刑了。那这个呢其实是去年发生的事情，但是在7月5日的时候这样子的宣判出来了。那法院呢是判处他们每个人30天的监禁，1年的监管释放，还有50小时的社区服务。那两名被告是在服刑之后呢也被命令就要立即回到中国去，离境费用还有交通方式都自行负担。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在去年同样差不多这个时间7月9日的时候，有12名的中国公民还有2名的船员试图要乘坐一艘快艇从塞班岛偷渡到关岛去。那这个塞班岛它其实是这个美国自治邦北马利安纳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那就是走线的呢也会有时候会走这条路线。那这一群人，这一群12名中国公民加2名船员里面，这一群人呢，他除了2名船员是美国公民之外，其他的人都没有获得官方的批准去前往关岛，就是都是走的是非法路径。他们在晚上9点出发，隔天呢就在罗塔岛附近呢，是因为燃料耗尽了，就漂在海上，就需要这个美国关岛的海岸警卫队去执行这个紧急的海上救援。那他们的船只在漂流了14个多小时了之后呢，船员们就只好通过这个无线电去发出求救信号，最后呢他们被美国海军的直升机救了起来。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量刑的听证会上面，2名被告呢都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其中一名被告就回忆，就说担心船只在漆黑的夜里还有巨浪下翻船，他原本以为大家都死定了，所以他很感谢美国政府救了他们。那这一次的救援呢，也是美国的海岸防卫队跟美国海军在盟军的军事人员跟资源的这个协助下协调进行的。所以呢，就看到其实这2名这个他们被判刑的呢，他们其实算是偷渡人， 进入到美国境内的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被判刑。
确实呢，塞班岛和关岛近年来是成为了中国公民偷渡进入美国的新的途径。因为塞班岛对于中国游客呢，它是实行免试的观光签证政策，加上从中国主要城市飞往塞班的航程是比较短的，就让这条路线呢逐渐的受到欢迎。但是呢，塞班岛它并不提供政治庇护或者是工作许可啊，而关岛呢是为寻求庇护者提供机会的，那包括可能获得工作许可的 EAD 卡。但是呢，尽管如此啊，关岛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啊，它也并不提供免签证的旅游。去年7月份，就是1年前呢，这些中国公民在塞班岛居民的帮助之下呢，试图非法乘船前往关岛，而因此被起诉。其中一些被告呢，已经认罪啊，并陆续的接受判决，而其他人呢，还在等待审判。那么听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哈，那个听众朋友啊，您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啊？欢迎您呢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哈，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对于就是中国人啊，就是趁着像塞班岛对中国游客实施免试的观光签证政策呢？就用这样的路线啊来进行偷渡，想要进入美国，您怎么看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来分享。雪梨，你有什么感想吗？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的途径呢。如果被太多人滥用的话，很快这种官方的门就会关起来了。所以，例如说像这个塞班岛的新闻，我们知道了这是一条走线的路径嘛。那现在官方肯定呢也注意到了，然后也像就是在 Cathy 新田最一开始的这个我们上礼拜也是提到的话题，就是说。现在呢，本来厄瓜多尔嘛，它是唯一向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入境的国家，但是呢，也是因为就是太多人，他说就太多人滞留了，然后太多就是非法的这种事情，对，非法移民的增加，所以他也是要从7月1日起，他其实就已经暂停跟中国的免签协议了。其实这真的是这样子，就啊，其实就对啊，就也挺无奈的吧。
是，我想呢，就是很多人听了可能会不会也有同感啊？就是雪莉刚才分享的，那其实呢，就是一些国家对于中国人、中国游客实施的免试观光签证，其实是为了大家方便嘛，哈。但是呢，如果去不尊重他们的这种签证政策的话，哈。而去钻它的漏洞的话呢，那人家的门呢也就会向中国关闭。那么，其真正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光签证，可以方便啊免试啊去到塞班岛啊、瓜多尔啊，这个呢那就大家都享受不了了，那就是都受到了影响啊。其实呢，而且这个我想多少也会。受到让中国人的形象啊，也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雪莉？你觉得呢？
是没错，真的是就太多人滥用这个开放这一些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所给的便利呢，真的就是哎呀，就是反正让其实让守法的中国人也是就是算是被一起给栽下去了，就是他们也得承受这一些非法的人所带来的这样子的后果。
对呀，就是其实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我们华人也都是遵纪守法的、很模范的公民啊。但是呢，当一些人做出这样的，其实就是钻这种政策法律漏洞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会让中国人啊、华人呐、形象受到影响。其实呢，可见啊，就是你要去守法呀。做一个好的公民呢，其实是每一个人应该去做的哈，也不要想着说去别人应该怎么样。我想每个人如果自己约束好自己的话呢，其实就挺好的了。好，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这是大家谈呐，所以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啊，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888-275-1628。好，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来关心下一则新闻哦。那是在英国的 BBC 啊，报道了一个，我觉得这则新闻啊，真的是很值得来听一听的。英国的 BBC 报道了一个华人呢被大陆的假警察电话诈骗的故事。骗子呢是利用中共的宣传进行骚扰和骗钱，曾经一度就让这位华人呢是深信不疑啊，他是在中共的头号通缉犯名单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雪莉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嗯，这一位在英国的这个华裔呢，他叫做 Helen Young， 叫他海伦。那他是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会计师。那他说呢，他因为这一段经历哦，他到现在还会在做噩梦。
Wow.
那这个诈骗者呢，他是冒充中国大陆的警察去操纵他，让他相信呢他自己因为在这个祖国发生的大规模的这个诈欺案件而受到了调查。那他也收到大量捏造的证据，暗示说他卷入了一件他根本就不知道的罪行。那假警察是威胁了要将他引渡到中国大陆的监狱，然后要他把他毕生的积蓄2.9万英镑作为保释金来寄给他们，才能够留在英国。所以呢，就也是要骗他的钱的。那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我现在觉得有点笨，但是呢，我那时候不可能知道那个是假的，当时呢，真的是太难去分辨了。那这件事情，
那他有把这个毕生积蓄真的是寄给了他们吗？
还好后面是没有
，OK，
还好后面是被阻止了。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最大的是他的心理的阴影。
嗯，
是。那这一个第一阶段呢，是刚开始是一个自称是中国海关官员的人打电话给这个海伦，告诉他说他们拦截了一个以他的名义寄出的非法包裹。那海伦就想说他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他就这个人随后就告诉他说，如果他认为有人盗用了他的身份的话，他必须要向警方去报告。那就算他心中存疑，但是呢，他没有挂断电话。那他是告诉 BBC 说，像他这样子的中国人，因为在中国出生跟长大，所以呢，从小被教导要听话。那所以呢，当听话是听共产党的话，或者是父母老师的话。他说，所以当共产党要求我做什么，或者是我的父母要求我做什么的时候，我都很少会拒绝。
嗯，那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海伦的电话就被转接到一个自称是深圳的警察，一个叫做方警官的男子身上。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马上跟大家再分享这个故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您都如果对我们正在谈论的新闻啊有任何的看法或者分享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哈，英国华人被大陆假警察电话诈骗的这个事情。刚才讲到了，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呢，他是第一次就被一个自称中国海关官员的人啊打电话。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又是怎么，就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雪莉，
他们就是说呢，他这个海伦他寄出了一个非法包裹，但是海伦他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寄这个包裹嘛，那他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后来呢，他第二阶段呢，他说这个叫做恐吓战术，是怎么一个恐吓法呢？就是他的电话呢就被转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深圳的警察，一个叫做方警官的一个警察嘛。那海伦呢就说这是什么包裹啊，可不可以提供一个证据给他看。那方检官呢就说，那我们来视频通话吧。那他们接通这个视频的时候，海伦就真的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一个男生，就是警察的样子，他的脸呢也跟他出示的这个警察证件是相符的。那这个叫做方警官的呢之后就用就手机带他看了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是警察局，然后呢里面有一些穿着制服的警察跟一张印有大型警察标志的一个桌子。 所以呢，海伦就说啊，她看到了这一切之后，她本来的所有的怀疑呢，就都消失了，她就相信这个警察了嘛。那后来呢，海伦呢就听到后台就传来一条信息，就是方警官接听了一通跟海伦有关的电话。那方警官呢，他就很快呢就回来对海伦，他就说，哦，他已经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海伦涉嫌参与一起大型的金融诈骗案。那海伦当然就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这是胡说八道啊，证据才是最重要的。对，但是这个警官呢，他就说，那当然没有人会说自己就是罪犯嘛。那我们这里真的是有证据。所以海伦呢之后呢，他就收到了一份看起来像是银行的对账单，那上面有他名下的一大笔钱。那方警官呢就告诉他说，如果他是无辜的，他就必须要帮助他们抓住真正的骗子。所以呢，他让他签了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他海伦不告诉任何人调查的情况。海伦被警告说，如果他告诉别人了，他会被额外监禁6个月。那这个方警官说，如果你告诉任何人你受到了中国警方的盘问，你的生命会面临危险。
听到这，其实哎呀，如果有点法律常识的哈，就应该是开始怀疑了。但是我想呢，像海伦这样的哈，他已经是被他们一步一步的拉入这个陷阱啊。
后来呢，海伦说呢，就是恐吓战术结束了之后呢，就变成监控他了。就这
哇！
一个诈骗的这个分子呢，就让海伦去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序，让他们可以日夜监听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呢，海伦就真的也照做了，他去下载这个 app，真的让骗子可以日夜监听他。那接下来几天里面呢，海伦就努力呢要表现得很正常，但是到晚上呢，他都在写一份个人的陈述，然后按照对方的要求去详细的描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呢，方警官回电给他，通报说有几名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那他也给他看了这个书面陈述，其中呢有几个人指控海伦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反正都是伪造出来的。那可是就是海伦也真的看到了这个书面陈述，就是有几个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指控海伦也参与他们的犯罪。那海伦呢？她还收到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呢显示一个男囚犯向警方认罪，然后说这个海伦是诈骗案中的老板。那这个呢？这个视频里面就一个男的囚犯，他身穿连帽衫、戴着大口罩的一个男的，坐在房间一个金属的栅栏后面。那这个设备上面有2个电脑荧幕，然后他身后的门是开着的，门外还站着一个人，很像是警察的样子。所以对海伦来说呢，他觉得他亲眼看见了，他就深信呢这一群真的是中共的警察。那他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就觉得完了，他真的是陷入真正的麻烦。那方警官呢还告诉海伦说要把他引渡回中国，海伦也相信了。不过呢，这边要强调海伦他是英国公民。但是呢，这方警官还是说要把他引渡回中国。那海伦说，方警官还告诉他说，你现在有24小时的时间哦，赶快收拾行李，警察就要来接你去机场了。
哇，这个真的是像真的一样啊，那最后又怎么样了呢？
在最后一步呢，就是这个诈骗犯要开始收网了，他们要来收钱了。所以呢，这个海伦当然觉得很恐怖呢。那方警官就告诉海伦说，如果他能够提高保释的金额，他就可以停止被引渡，就不用被引渡了。那他呢？海伦就把他的银行对账单寄出给对方检查。那他呢？那对方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积蓄嘛。然后结果对方呢就告诉他说：“那我需要你所有的积蓄，就是2.9万英镑。”那海伦就说他觉得很糟糕啊，因为他答应他的女儿要给他钱，然后给他的女儿买第一套公寓，但是他的钱就要这样子给出去了。那几天之后呢，假警察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又告知海伦说他们要在25万英镑，否则呢，海伦就要被引渡了，又跟他要更多钱了。那海伦就很害怕啊，她说她要为她的生命而战啊，因为她觉得她一回到中国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了，所以呢，她就赶快去跟朋友借钱。那朋友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海伦的女儿。那海伦就是她本来都不告诉女儿这一些的，她整个人就很崩溃了。海伦赶快把手机藏到抽屉里面，然后把女儿拉进卧室，然后用这个羽绒被盖住她的头， 想着这样骗子就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交谈，因为这个骗子在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嘛。那女儿呢，就耐心的听完海伦讲完，然后女儿就说啊，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她就告诉妈妈你被骗了。到后面呢，女儿就帮忙解决了，就是海伦的银行呢也退还了她的这一笔汇款。所以呢、
wow.
对，海伦这一笔钱呢是没有汇到给这个骗子的，因为被银行，因为银行知道之后就劫持了。但是呢、海伦告诉 BBC 的是说她的磨难就还没有过去，他说因为这个他让他心里的阴影太大了，他两周来都没有睡过觉，因为他就是一直有人在监视他，在监视他的手机，他要怎么睡得着。那他还说呢，在他这样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他两次都撞车了。他说呢、这种骗子真的会把人逼死。
哇，这个真的是真实的故事啊。但大家不要觉得说哈、这只是发生在海伦身上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待会儿呢我们会跟您分享另外呢怎么来防止这样的骗术啊。你也一定要继续听下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我们来跟您分享一个消息，位于奥克兰的Lexus车行叫 Colosseum Lexus， 它拥有25年的历史啊，是一个老牌的 Lexus 车行。那么他们呢，可以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Colosseum Lexus 从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啊，都有说中文的人员来陪伴您。那目前呢，他们有这个库存啊，是2024年 RZ 电动车，所有的库存呢，都有非常好的价格。那么这是这样一个RZ 电动车系列历史上最优惠价格，所以呢，如果您有兴趣，正好想要看一看这样的 Lexus 的电动车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打电话找他们的中文销售啊，是拨打这个电话510-903-8018，510-903-8018。510-903-8018哈，是一个好的机会。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英国华人海伦的这个故事啊。他呢，他的磨难呢、这个被诈骗的磨难算是过去了，但是对他自己本人，尤其是精神上的这种折磨啊，其实并没有过去啊，也是非常的不幸，甚至到了这种无法好好睡觉，又差两次撞车哈。那么这种诈骗活动呢，其实是有组织的。你可以看到刚才雪梨描述的，对吧？他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啊，这个真的是扮演的像真的一样。那他确实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那么其实雪梨，你知道吗？我前就是在一个多星期前呐、也收到这样的诈骗电话。哎，
哇，是怎么样子的？他怎么说呀？
对，我真的是一开始我没意识到，你知道吧，他怎么说呢，我就收到一个电话，他是510的电话。因为就是雪梨，你当然没有生活在湾区啊，就是510的电话呢，在我们湾区它就是东湾的这个、对 area code 嘛。那
所以看到是对，就会比较就解除了防备。
对，然后呢他又打电话，他就进来，他说他是用英文说的，说你有一个信用卡，他说你有一个 Visa 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现在就是说好像有可能被就是说认为是身份被盗了，说是他说你有没有在前五月份的时候开过一个 Visa 的这个花旗银行的信用卡。我说我最近都不需要再多开信用卡吗？我说从来肯定没有。他就说哦，那你的身份可能被盗了。然后讲来讲去，他说你是在中国厦门的这个他们花旗银行的分部开的这个。我说这个就太有点离谱，我开始有点警觉了，你知道吧。但是我就想一想，说我听听他怎么说的吧啊。然后他就说啊，是我就赶快也在网上，同时我就搜一搜这个厦门的花旗银行分部是什么地址哈。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大约的地址。我说我从来，我说那么多年我都没回过中国，更从来没去过厦门。我说你是什么地址？他给了我一个大概的地址。哎，还是真是那条路，你知道吗？ 但是我说我在网上并没有查到，你们花旗银行在那儿有分部啊。哎，然后反正他就这么说说，然后他说哦，你要警察，他说你要到当地警察去报案才行。我说我人都在美国，我怎么可能去报案？他说我可以帮你在电话上连线，哎，厦门这个警察。听到这个时候，我基本上知道这个是诈骗，但是我就想想听听看他们到底怎么骗的哈。然后哎，他就真的就哎帮我联系上了，那个人就开始，对方就开始讲中文了哈，哎，有点傲慢的那种口气说啊，他说你是要干嘛呀？然后我说我没有要干嘛，是花旗银行跟我说要向你们报案的。然后他说那你做了什么呀？我就一听他这么说，你知道吗？我后来我说我没有时间，我心里想我没时间跟你绕了哈，我就说，我说你们就不要再诈骗了，我就没挂了。但是你知道吗？就一开始啊，真的是煞有介事哎，所以就说我是觉得哈，不要觉得呢是好像之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英国伦敦的海伦受到这样的诈骗，因为你作为第三者听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受骗哈，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有组织的犯罪真的是非常的猖獗，而且呢，这个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有专家呢知道说哈，他们是在缅甸、柬埔寨、老挝等等园区内进行，其实我知道以前在香港也有，那么中国国内的官方的媒体报道称呢，去年已经有几万名的嫌疑人哈被遣返回中国了，就是这种有组织犯罪团伙。那么怎么来防止这种诈骗啊？其实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呢是有提供一些防骗的小贴士。雪莉，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是这个 FBI 呢，其实在这个去年跟今年都有发出警告，说冒充中国警察的犯罪分子正在瞄准美国的华人社区进行诈骗。所以呢，就是海伦就在英国，但是其实美国呢也是一个被瞄准的地方。那犯罪分子呢是会告知受害者说他们在中国进行了金融犯罪，然后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又要付钱来避免被捕，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个要付保释金。那 FBI 呢，他就是反正就他就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诈骗手法是怎么样子的，而且呢这一些犯罪分子还会出示这种文档啊，这种证据啊，都感觉很逼真啊，还有逮捕令啊，然后甚至还演出来。那这个 FBI 就是说有五招可以防止这样子的诈骗。那第一招呢，就是如果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跟您联系了，指控您犯了罪，不要去泄露任何的个人身份或是财务信息给他，也不要进行任何的汇款，停止跟这个人的任何的进一步接触。因为像海伦呢，他就直接给对方看了他的银行的这个有多少钱嘛，所以就是其实对，就不要泄露他的个人身份，而且海伦还下载了 APP 让大家去监控，让诈骗犯监控他。
对呀、啊、所以真的是这些方面啊，就是要非常的有警惕性。我想尤其是对方要说到了要需要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啦，甚至说要你下载什么东西啊，或者让你上电脑要做什么啊、甚至像这种说还要让他来全天候的这种监控，那真的是非常过分，已经非常明显了哈。那当然了，其实呢，有的时候身在其中，就是会被这种骗术啊、会一步一步的那个就是引下去的哈，所以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啊。
那这个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说如果收到来自这个是电话号码看起来像是官方的号码，也不代表就是官方的电话，因为犯罪分子可能会使用科技手段来伪装或者篡改他们的实际号码，让来电的号码看似可信，就有点就像新田刚刚说的这个号码是东湾的地区号。
对呀、啊对啊，而且我记得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海伦，他们还让海伦看到说他的这个，他还用视频看嘛，还有这个是警察的证件啊，现在 AI 都可以做得到，对不对？
是。
Yeah.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任何的政府机构出于所谓的官方目的和您联系的话，您可以使用公共资源，像是Internet 或者是电话簿来查一下政府机构的联系的信息， 然后呢，去跟真正的官方机构去进行一个验证，然后直接跟这个机构联系来确认这个联系是否是属实的。那第四点呢，他们说不要同意全天候的视频或音频的监控，不，绝对不要同意让别人来监控你。对，然后第五个呢，说如果您觉得有自称是中国当局的人跟您联系的话，请联系您当地的联邦调查局的分局，马上联系当地的 FBI 分局。他说呢，外国政府如果在美国进行合法的执法活动，都是必须要跟美国联邦当局协调来行动的，不能够自己行动的，这是 FBI 要强调的。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也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哈。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呢是对我们听众朋友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相关的新闻，又讲到了来自中国的诈骗啊，这些呢其实是让我们在海外都非常安分守己的华人朋友呢，觉得不安全。而最近呢，《金融时报》有报道说，中共政府把手也真的是伸到海外很深，至少呢，有10,000名的中共的青年党员啊，在美国学习或者工作。那么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在顶尖的大学和科技与金融公司担任高级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与此同时呢，来看看啊，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长篇的报道。那么，其实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就说，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员呢，其实是正在面临着法律和身份的困境啊，因为呢，中国共产党是要求他们对中共党是忠诚的，但是呢，假如说这些人继续保持跟共产党的联系，完成共产党所指派的任务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面临着跟美国法律冲突的风险的。那么，这个就是美国金融时，这个是《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的它的一个主题哈。那这些党员，他至少说是有10,000名中共青年党员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而且呢，已经是在顶尖大学和科技金融公司担任高级的职务了。那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雪梨。
是，这个《金融时报》呢，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报道，说自从这个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共就一直想要加强这种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那2019年呢，中共其实官方发了一个规定，就是说要求海外的留学人员每6个月至少要跟国内的党组织联系一次。那2020年呢，共青团也要求这个74,000名的14到28岁的青年，在海外留学期间要定期的报告个人的情况。那就有律师就出来说了，现在呢，其实美国出来了很多法律，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的佛州的这个土地，针对中国人禁止购买土地的这个法律呢，其实就是针对现在这件事情。那这个中共的党员呢，《金融时报》是说，现在这些中共党员他们也面临了这样子的风险，在美国的双重的这个风险。这些在美的学生党员是说，他们按照党的要求，要在公开场合对中共发表正面的言论。那员工党员呢，也说他们在申请美国工作签证的时候呢，他们都试图要隐瞒自己跟中共的联系，但是呢，这样子的隐瞒呢，其实是很有，就是犯法的，因为呢，这是违反了外国代理人法。这个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规定说，个人如果因外国政府或者政客的要求进行宣传工作，必须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那之前呢，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就是像说有一个26岁的中国留学生，他竟然呢跑到美军的秘密基地去偷拍，用这个无人机去拍摄美国最先进的海军舰艇，那马上呢就被美国政府指控说他犯有6项的间谍法，所以呢就有华人律师就出来说，不但犯罪，而且本来还隐瞒他的这个身份呢，这样子到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呢，在2020年的时候，川普政府就激活了一个法律，是冷战时期的法律，是反共产主义渗透条款，是授权呢可以去驱逐共产党员还有其他极端政党成员的移民的。之后呢，川普政府也起诉了很多名隐瞒身份，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学习的这样的中共的军事研究人员。那到现在呢，拜登政府都还继续的在执行这个政策。那像上个月底呢，其实就有4名到美国留学跟参加会议的中国留学生就被美国海关盘问，然后呢被遣返了。这一些海关官员呢，他们是特别关注中共党员的这一些政治背景的。那所以呢，就是其实现在呢，美国政府会加大对于中共党员的审查力度。那律师也说，这之后会是一个趋势。那他也告诉我们说，要怎么去撇清跟共产党的关系。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了，说呢，其实像说大纪元举办的这种退党的服务，有一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如果上网查这个三退退党的话，这其实呢是一个案例，就是是对人有帮助的。那其实就有一个例子，就是2017年一个拿到美国绿卡的吴女士呢，她就说，她在大陆的时候入过共青团跟少先队，但没有入党。那在填这个绿卡跟申请入籍的申请表格的时候，她被问到是否曾经是共产党或是任何极端政党的成员，那她在绿卡申请的时候写了没有，但是在申请入籍的时候又写了有，因为她也就在想说要别就是要怎么办嘛。那移民官呢就直接问他了，说：“你这样子两个答案不一样，你是不是在欺骗政府？”那吴女士呢，她就说：“因为在中国大陆，每一个中学生都要去加入共青团，按这个标准说，以她的年龄，她已经不算是共青团成员了。而且呢，多年前她已经在大纪元的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了。那她也呢附上了她当时声明退党、退出共青团的介绍跟证据。”所以后来呢，其实移民官就接受了他的这个解释，然后也在他的入籍申请上附注说这个没有影响他的入籍。所以律师呢，他就说，要怎么样撇清自己的跟中共的这个关系呢？首先呢，就不要去为中共来做事，例如说去当中共的啦啦队员，去做一些什么抗议活动等等的。那加上呢，这个可以去三退网站上退党呢，也是一个保证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式。
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啊，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有所启发和帮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雪梨，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